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圣不共法的止观的篇章。好，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止的部分，奢摩他。好，那我们上一次谈到上面好像没有，你们都有记录了哈。玉林上次大家的版本在哪里？六十，但是上面有编号有了哈、哦、，OK， 六十三，对。嗯，糟糕。对，哇，啊，投影片出状况。好，我们这个需要一点，我下载一下哈、哦，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投影片跑掉了，今天应该让大家放假，好的。我下载一下啊、哦。 是有命无过失那边。好，那大家看 PPT， 我用这个 Word 档来跟大家做说明哈。PPT 是根据 Word 档做成的了哈。嗯，好，看得到吗？后面的发 OK 好。哎，福言上课也是用 Word 档，好。好，那开始进入这个奢摩他的教学呢。首先，导师点出，我们修止在他这边所要教导的一个方法是八段行啊、哦。八段行就是八种对治得定过程里面所会出现的障碍。这个段呢，就是破除这些障碍。这个断就是破除的意思、哦、我们修定的过程会过程当中会有种种的障碍、哦、那要透过这八段行来把它排除、哦、好，那导师在这边首先他点出这个大圣修行者修这个奢摩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哦、或是一个怎么讲前方便的、哦，那这边导师提到依持住境界非常的重要、哦、他说是不可缺的资粮、哦、那当然后面调身调息等等的，这个是修定的一种怎么讲一个调身调息还有调息就先调身调息呢是要开始修定的一个又是一个前方便啊、哦、前方便。那前面的这一个依持住境界呢是很重要的资料，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哦、大圣的修行者跟声闻修行者修定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边。住境界是相同的，但是呢所不同就是大圣的行者他是要着重在慈心相应、哦、依持住境界、哦、那依着慈心呢我们修定才能够这一个不忘菩提心、哦、这菩提心是以大悲为根本的、哦、依持住境界、嗯、然后呢要有这个清净的戒才能够得到清净的定、哦、那当然这一部分是共生闻啊、哦，共生闻，所以依持住境界呢，还有调身跟调息等等呢，如五乘共法中说，那他的这个在我们课本的页嘛，在135到140页这一段啊、哦，大家注明一下就好。嗯，那我们这边就因为这一边在我们去年的讲座里面有讲过了啊。哦，可能忘了没关系，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复习佛法，要不断的复习、哦、因为学过经常会忘、嗯、好，那再来先谈这一个一定要具足的资粮、哦、跟方便，方便就是调身跟调息，然后再来进入调心、哦、身体要放松不可以过于僵硬、哦、息呢这个都是比较是外在比较粗的、哦、心由外而内、哦、由外而内、嗯、好，那这个前方便谈完之后就要谈这个正定的休息，隐身正定的一个休息、哦、这个修就是修炼跟学习了、哦、休息听起来像那个 rest 就是、哦、这边有不是那个休息、哦、好，成就正定的因呢，导师这边讲要灭除五过失，五种过失定才能够成就、哦、 那这边导师一开始说，要怎么样用心才能引生正定呢？要由灭五种过失来成就。那五过失哪一些呢？第一个是懈怠，第二个是忘圣言，圣言就是圣人的教导，那主要是佛，还有这个应该主要是佛了，佛的一个教导，但古德的教导也都算在这个圣言里面，我们法鼓山有圣言师父，那是刚好音一样，好，那再来第三个是昏沉掉举，这是一组的，这个精神好的时候就掉举，精神不好就昏沉，所以他经常是这个，就是会在大概在同样的一种修行的过程阶段会出现，所以第一个是懈怠，然后再来忘圣言，好，再来进入这一个真正开始要修这个摄心的时候呢，昏沉掉举就来了，精神好的时候就想到过去以前的事情，兴奋，掉举就是兴奋，那这边应该以前有讲过，这个掉呢它不是往下掉的意思，这是古文，古文这个掉是摇动的意思，大家有因缘去查一下，是掉是摇动的意思，举呢上扬，心晃动而高，而这个高举，那这个是吊举，英文经常翻成 excitement， 就是一种兴奋的一个状态，那昏沉就是想睡觉，昏沉就是想睡觉，好，那还有一种就是不作行，不作行呢就是在当我们心越来越细的时候呢，会出现微细的昏沉，主要是微细的昏沉，那微细的昏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处理它，老师在书里面有讲到，有些人修这一个修定啊，修很久，一盘腿眼睛一闭起来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很快就过了，但是呢过了五年十年他会感觉到没有什么进步，心力没有越来越强，也就是说好像很容易就心就处在一种极静的状态，但是这样的极静状态其实是在一种维系的昏沉的状态，时间过了很快，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对治它，以正知来对治，以思来对治，主要是思，那作行呢，当我们心开始慢慢进入这种正常的一种极静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去有任何的一种新的一种要让它如何这样的一种造作，这样会破坏它的一种安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不要，就是这时候要修舍，这个舍呢在经中有个譬喻，比如说我们这个炼铁有没有要烧火炉，火太小的时候要加炭扇风，对不对，那火太大的时候呢要泼水，要让它温度降下来，不能太高，那温度刚刚好的时候呢什么都不要做，就让它保持，这个就是舍，就什么都不要做，那你若有任何动作就会破坏这样的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作行也是一种，就是心再去作意，再去就是让心又变成一种产生处在一种警觉的一个状态，如果没有什么昏沉掉举的一个状态，警觉的这一个作用就可以让它缓下来，这就是修舍， 好，那再来就谈到无过失的对治法。无过失的内涵，名称谈完之后，进一步就是谈这个过失的对治方法。好，所以导师的这一个教学都一步一步非常的有次第。好，再来就是怎么样对治。好，那导师这边说怎么灭除这无过失呢？那就要勤修八种断行，这个断就是破除的意思啊。破除什么？前面这五种过失或是障碍啊，破除修定过程的五种障碍的方法叫做八断行啊。断就是破除的意思。那这边大家要特别注意到，导师用了一个勤字在这边。导师一生著作好几百万字有没有千万啊？玉林好几百万，八百多万八百多万，这些字呢是导师这个很省的用最精要的字所写出来的他不太啰嗦了所以他所用的每一个字，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很这一个。用心的去体察这个勤呢，你要得定，要不断的要很勤劳的这样子去修，不能三天打鱼五天晒网这样定修不起来好，所以要勤修八段行，要经常的，要很精进的来这一个学习来练习来进行好，那八段行的名称呢，它其实有一个次第在这边这个信欲勤安，这是一组，念呢是另外一个知呢是正知大家可以补一下，知是正知思呢，然后舍就是保持不要有任何的这种动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信欲勤安呢，这对治这个五过失里面的这个懈怠那念呢对治什么？妄圣言知呢这个昏沉掉举然后思呢对治不作行这主要是对治这一个微细的昏沉掉举微细的昏沉。那舍呢就是已经心处在一种正确的一个位置这个状态的时候，就不要再去产生任何的这种新的造作作意等等好好，所以一开始这一段的导师就做了一个解说，他说修八段行灭五过失呢，自能成就定心，也就是把障碍排除，我们就能够到达目的地，这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那这边举了一个譬喻，他说如破除障碍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一样，所以这五种过失就如同路上的障碍要排除，如果不排除我们过不去好，再来这边就是表列这个五过失还有八段行彼此的对应欲这个是导师里面的一个图这个图在课本的335新版的课本旧版的我就不知道，你的317所以新旧版它的页码差了好几十页好几十页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稍微调一下他的一个次第，要信先开始信为欲依，依着信你才能产生这一种好药，欲就是好药信为欲依，好药呢 才会有这一个精进。哦，你想要这个去得到这个功德的时候，我们就会千方百计的啊，破除重重的这个困难啊。那这边的清安呢？清安导师因为这个还没有进入这一个定的一个状态，我们不可能得清安，所以这边导师所教导的清安，它是我们要确信清安的一个功德，哦，它能够让我们产生这种精进力，哦，所以这边还是主要在于这个信，哦，我们对这个清安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哦，所以这个清安的这样的一种信心从哪里来？从听闻来。你没有听过，不知道清安到底有多好，我们就没办法对清安产生一种信心，哦，那这样就没办法破除懈怠，哦，所以还是要透过这一种教学，然后呢，正念要对之妄圣言，哦，然后正之昏沉调举，思不作行，舍作行。OK， 好，好，所以是好。接着下来就是第一个，这个八段行第一个，哦，就是五过失的第一个，就是懈怠，哦，那这边的这个寄送导师说，懈怠为定障，性情等对峙。这个等就是性精进，然后呢，欲，对。信、欲、精进，然后清安，哦，对，这四个大家要记起来，哦，要不然遇到懈怠的时候要来翻书书又不在身边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办，哦，这些教法一定要记下来的，哦，好，首先导师呢先说明懈怠是修定最大的一个障碍，它是排第一个，这个障碍要先排除，后面才能够继续进行，哦，你懈怠，你大概就不会有第一步了，哦，后面就不用讲。好，好，那这边导师说，禅定是所修成的圣德，哦，那里面导师提到三个要素，第一个要有信心，哦，就是对这样一件事情要有信心，我们可以做得到，哦，然后对他所产生的功德也要有信心，我们才会有这个动力去做，哦，第一个要有耐心，他需要不断的练习，哦，他需要不断的练习，哦，然后呢要不断的学习，哦，这边学习当然他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自己练习的一个部分，哦，第二个就是老师教导我们一些维系，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状况会不一样，哦，那我们必须要有状况的时候要去问这个有经验的禅师，哦，他才会教导我们怎么排除这一些状况，哦，上个礼拜我们收到一个从加州的居士来信、哦，他说他们现在已经回来台湾了，哦，他就问他们回来台湾做什么，他说回来看病，哦，然后看什么病，哦，结果是因为禅修太急啊，所以这一个他一打坐一要开始专注呼吸的时候啊，他整个这一种怎么讲就会有一股风在这边一直跑，哦，干扰他，哦，这个已经不是打坐才会这样，连睡觉都会有这种风啊，这个在这边干扰他，因为他修的是那种安波念、哦，他们的教学是集中在这边，哦，那不晓得他的过去的一种学习的背景怎么样，反正他后来他我在加州的时候他说，师父你没有认识那个练气室，因为他觉得这个气出问题，就是气有就是他觉得是气的问题了，他只要找到会气功的人 教他一点撇步、哦、点他一下，他应该可以把这些气把它导顺这样子、哦、那我就跟那个友好，我们以前有个同学，他小时候是跟着那个，我们现在是道士是量的嘛、哦、但是他是道家，是练气势，甚至是练内丹的、哦、我见过那一个人是真的是童颜鹤发，他修得蛮好的、哦、气功修得蛮好，脸是红色的，头发已经白了，他才50岁而已、哦、留着一个长发，上面还扎了一个发簪、哦、就是古代的那一种练气式的一个造一个形模样、哦、说好你回来我帮你介绍看看能不能帮得上。那后来他去找那个中医、哦、中医就帮他做了一个治疗、哦、所以这个修行的过程，特别是修定啊，有些人他会出现很多状况，一定要回去问老师、哦，但他也很经常去找老师，但是他的病很怪，老师也没办法解决，没遇过、哦、所以就只好就是怎么讲，先这个放下、哦、等身体好一点再回过，或是换所缘，不要修这个安波、哦、就是因为这个定的一个方法有很多的嘛、哦、你可以修别种的。好，所以这个不断的学习呢，它可以包含两个层面，就是不断的有任何情况经常跟老师、哦、确认、哦啊、然后状况怎么排除，然后自己也要不断的一个练习、哦、那这样子才能够成就、哦、好，所以从初学到学习成就呢，懈怠是习定的大障碍、哦、那一定要修性情这一些方法才能够破除它、哦、好，那再来导师就先谈这个总，这边是总说，就是说懈怠它是最主要的敌人，在修定的一开始、哦、那它的方法是哪一些、哦、那再来先一个大的一个说明之后呢，就进入意义的一个细节的一个解说、哦、好，导师先告诉我们懈怠长什么样子、哦、我们要这一个射靶，我们要知道靶在哪里、哦、那个对象要认清楚，不要射错了、哦、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几个项、哦、他说懈怠就是对善的事情缺乏勇气、哦、然后会有这种敷衍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意踏，那这个是障碍精进的一种烦恼，懈怠是一种烦恼、哦、好，所以这描述起来也好像缺乏勇气，就是好像没有勇气去做、哦、没有那个信心，没有勇气、哦、敷衍这种人去做好像也不是很认真、哦、这个都是懈怠的一个象状、哦、以他好，那再来要谈对治的方法、哦、认出我们有这个懈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要这个修信欲精进。那导师在这边呢是从这个道续法的方式来，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在那边，那它的直接的对治内容是什么、哦，障碍产生了，那就要用精进来破除它、哦、那另外那精进怎么来呢、哦、就是我们知道要精进，那怎么样来得到精进、哦、那所以它是一种倒序的，从问题，然后问题的直接的对峙，然后一个这个对峙又要怎么样来产生它、哦、这样来叙说回来、哦，所以导师再进一步他又讲，定的一个修习精进呢，要从对于禅定的希求愿欲而来、哦、那这样的这种希求愿欲呢，导师就举一个譬喻，他说如一心想成就禅定的功德，非得不可、哦、 自然就乐意休息而不疲懈、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讲禅定的功德，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要产生欲的一个对象、哦、真的要 去相信它，它是非常好的、哦、那我们才会想要去获得这样的功德，非得不可、哦、好，那再来呢，那这样的一种欲、哦、这种欲求愿欲呢，那又要依着什么而来呢、哦、所以一个一个把这个、哦、一开头 的一个方法把它介绍出来，那导致说是生性，这个信呢，它不是说一般的信，你要深刻去相信、哦、所以导师在这边讲到，这要从信心中来、哦、那要深信禅定的功德、哦、然后还要深信这是可以修的、哦、有些这个讲的天花乱坠，你是非常的好药，但是它根本是不可能达到了，也没有效、哦、而且要深信是可以修习成就的、哦、第三个更要相信自己能够切实修学，相信自己能够如实的去做，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哦、所以这边信导师提出了三个要素、哦、第一个要相信禅定的功德，第二个深信它是可以成就的，第三个更重要，就是要相信自己也能够做得到。好，所以总结前面所说了，那有了这样的信念呢，自然是怎么样，信为欲意，欲为情意，你相信这样的功德，你就会想要去获得这样的功德，你想要去获得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得到它，精进力就会升起、哦、勤修而不懈，这个可以应用在任何的一种学习过程当中，但是这个主要是用来修定、哦、修定、嗯、好，那再来谈到这一个清安，在 这个阶段的清安呢，导师还是着重在信心的层次上面、哦、要相信清安的一个功德。好，那这边导师在禅定的信心当中呢，第一个要深信定静的清安自在，深信踊跃，也就是清安呢能够让我们产生勇猛精进的力量、哦、大家应该有生病过的经验了、哦、这个大病初愈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一种、哦、很久没有做的事情要去冲一下这样子、哦，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膝盖啊，因为骑脚踏车下斜坡、哦、因为那时候要就是年轻嘛、哦、可以快速的时候就会快速一下，但是那个斜坡到底的时候那个角度比较大、哦、然后那个脚踏车呢又是学长交接下来的，然后下雨天都是在外面淋雨的、哦、所以那个龙头啊其实已经开始生锈，就一砰，就一那个在底的时候啊，哦，就龙头就断了，龙头断，大家很难想象，龙头断整个人就倒在，就是整个撞到地上里面，然后那个地呢，又是那一种铺那种鹅卵石的那一种尖尖的那一种地，哦，所以整个这一个脚膝盖破掉。裂掉，那一个膝盖骨那边裂掉，三个月没办法动，很痛、哦、还要慢慢复原、哦、那复原刚就是那一天晚上呢就很高兴、哦、就在这个学校跑了好几圈，这样终于可以走可以跑这样、哦、就是这种身心踊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哈。当大家得到这种清安，也就是把那种身体的粗重排除，因为我们的粗重是一种病态， 把这种病态排除之后呢，我们就会那种身心踊跃，嗯，然后会使自己身心呢进入新的一个境地，嗯，这确实是如此啊、哦。如果有经常在打坐的人啊、哦，如果有时候会做得比较好啊、哦，那一天呢，你的心力会特别的强。好，大家如果有经验应该能够明白这句话在讲什么。好，所以如于定境的清安能够深信，是为引发精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要着，要住。好，所以这边的清安呢，这个信欲情清安，这个清安还是着重在一种深信的一个层次、哦、好好，这一段导师做了一个解说、哦、那这边就是按照这一个次第来，那这边说修信、哦、这个愿欲还有精进清安的深信四种断行呢，那灭除懈怠过失，这个、其实是贯彻于修定的始终过程，因为这个在还没得定之前呢，这个懈怠都会出现、哦、真的会如此。再讲一个类似的例子，在我们福研有一个同学、啊、他每天、哦、都会去大殿诵经、哦、很精进，不管生病怎么样都去、哦、诶，这个暑假回来就不诵，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现在经常会发生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情他内心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那后来发现他在准备这个，他可能会，他以前是这个念法律的啦，他说可能要回去考律师，可能佛学院不晓得能不能毕得了业，或是有没有出家的因缘，他可能就一个念头一没有要走这一条路的时候，那他很多事情他就会改变了，本来很精进诵经，现在开始要准备那些考试的英文种种的。好，所以他是彻中始终过程都会有懈怠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呢在开始休息的时候，这个懈怠是特别对我们产生这种障碍的一种烦恼啊的一种过失，也就是懈怠它力量最强的时候是在刚开始啊，会让我们没办法前进。好，再来我们懈怠谈完之后呢，就要谈这一个正念，要对治妄圣言啊。那正念导师这边呢，我帮大家算一下啊，正念导师这边用了1、2、3、4，四个偈颂。正念这一个在八段行里面呢，这个懈怠为定障，性情等对是只有半颂而已，两句。那正念呢用四个颂，四就16句，16句。表示这个是修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大家看偈颂本在21页、哦、20页，从正念承袭缘这边开始、哦、然后绝了尘与掉正知 不散乱、哦、那这个是谈正知对治昏沉掉举，这也只有半颂而已、哦、未断而作行，切入随笔转，也是半颂。灭时正直行，断于功行时，这五种过失的一个对治、哦、都是只有半颂而已。但是正念这一个部分呢，导师花了很大的篇幅、哦、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一段的一个学习、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从这个偈颂的多寡可以看到，导师觉得在修定里面呢， 哪一个环节是特别重要，如果这个能够掌握住，那后面应该就比较容易、哦、好。那这个寄送导师说，正念成习缘，令心不愚善，铭记不妄念，安住而明显、哦、那这边包含了正念学习的几个过程跟要点、哦、我们一一来看。导师在这一段第一个先谈正念的作用、哦、正念它的作用是什么，先了解它的作用、哦、那他说是使让我们的心呢能够放在一个所缘境上面、哦、所以当我们心一直没办法专注的时候呢，那就是要修正念。这个念呢，一般我们英文都翻什么 mindfulness、哦、mindfulness 它其实它有警觉的意思，对不对、哦、mindful 嘛、哦、要心要比较不要小心，有眼泪是小心这样子。 mind your step、哦、就是注意你的这一个脚、哦、这个上楼梯的时候、嗯、但是呢这个念呢，它主要是一种意念，要想起你现在要干嘛、哦、要想起你的所缘是谁、哦、然后、嗯、因为我们会这一个心跑掉，就是妄念了，忘了我们现在在干嘛、哦、就跑掉了。所以这个念呢，除了是 mindful 就是要有这种警觉性之外呢，它还有一种记忆，要记得现在要做什么，记得我的对象是谁、哦嗯、好。导师在这边一开始他说，修止时呢主要是使我们的心在同一个镜像上安定下来、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定，就是我们要选一个对象，心要放在上面，不是选好几个、哦、只能一个、哦、只能一个、嗯、然后安定下来，不要安定就是不要跑来跑去的、哦、好。那这个安在同一境上安定下来，也就是使心系住一境、哦、导师用了不同的语词啊，止是什么，使心在一个境上安定下来，也就是这边这句话系绑住、哦、把心跟那个对象把它绑在一起、哦、才不会跑来跑去的嘛、哦、那要把心跟境让这两个能够系在一起的力量是什么，是正念。所以正念在、对，导师下面就讲，它就像绳索一样，我们心会跑来跑去，对不对、哦、那这个正念就是把我们的心呢绑在这一个所缘境、哦、然后使心在这个一境上不致这一个流散开去、哦、举一个譬喻，我们这边有养狗的请举手，都没有人养狗，那蛮好的我小时候养过狗，那狗喜欢跑来跑去、哦、但是呢你只要把它绑住，它再怎么跑、哦跑一段时间他就累了，他就静下来休息大概是这个样子，要不然他跑出去就整天不回来了、哦、嗯，好、哦、所以这个正念就像绳索一样把他绑着、哦、经常拉住他，那他久了之后他就会跟那个狗一样、哦、就是你绕来绕去累了、哦、或是调伏了、哦、他就会心就乖乖的放在这个所缘，所缘就是对象上面、哦、好。再来呢要解释这一个刚刚讲，先讲这个正念的作用嘛、哦、那再来要解释这一个寄送里面呢的成习缘、哦、正念成习缘、哦、这个成习缘很重要、哦、我们来了解什么是成习缘。好，那导师前面先讲 要心安住在一个境上面，要用正念的力量像绳索、哦、好，那你的对象是什么呢、哦、那是承袭缘、哦、什么是承袭缘呢、哦、那导师先解释缘是什么、哦、这个缘呢是从这一种认识的一个角度来说了，就是缘，去认识，去这个英文 take 跟这一个梵文的这一个 grah 啊、哦，它都有认识的意思，也有抓取的意思啊、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你去抓一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去认识一个东西，它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啊。哦，所以你去缘，这个缘就是被认识的、哦、被认识的对象叫做所缘境、哦、这个语词啊，它就是 object， 英文叫 object、哦、就是你要认识的，你要去心安住的一个对象。你是安住，同时你要对它有一定某种程度的认识、哦、你心才会安住在上面。好，那缘就是对象，那承袭缘呢就是习惯的镜像的对象、哦、所以这一个我们修定经常会有这种 没办法持续，什么原因呢？因为所缘境跟我们一点都不熟、哦、当我们看到熟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哎，你想要去跟他讲几句话，大家去体会那一个对一件东西熟的时候，你会对他、哦、有一种这种一种力量能够连接在一起、哦、你遇到陌生人，你连讲话都不想跟他讲、哦、所以一定要去熟悉这一个对象、哦、去了解他，要经常的去修学、哦、那这样子定才能够这个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承袭缘点破了我们一般人的一种盲点、哦、就是我们对这个所缘境并不熟悉、哦、所以当我们对所缘境熟悉的时候，我们心很容易就安住在上面、哦、如果对它陌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不确定感、哦、就容易会被别的东西拉走。大家想一想、哦、当我们静坐的时候，心最容易跑到哪里？最我们最熟悉的的事情上面，懂意思吗、哦、我们心容易处在一种我们熟悉而且让我们能够产生一种快乐的，有时候也不一定快乐，有时候是一种愤怒了也有可能、哦、当你跟人家吵架之后，你一静坐，整个脑海里面都是恨这一个人的这个念头一直不断的跑出来、哦、所以我们跟这些烦恼其实是很熟识的、哦、这些烦恼只要一出现，你要修定就很困难、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修定这件事情要经常去练习，然后对所缘境要对他很让他觉得很亲切啦、哦、刚刚一直要讲亲切这样的一个语词、哦、就是看到他就觉得很亲切，那你心就会放在这上面、哦、好，那导师的书就在讲完这一个理论、哦、或者解释完之后呢、通常他会举例说明、哦、这边就举这个念佛、哦、修念佛的、哦、那这个修念佛的呢、哦、导师说要先怎么样审视观察佛像，这个审视观察主要就是要取这个像，所以这个审视观察呢，就是要 你要去记得佛像的每一个细节啊。这个审视的过程就是要取这个佛像啊。按照这个佛经里面讲，一般呢、啊，这个修行人他会到这个佛像取完像之后，回到自己的禅房，哦，懂意思吗？所以你要到时候要这个圆的这个佛像是什么？心所升起的，你就是你眼睛闭起来，那个佛像要能够出现在内心里面，这样的一个境，哦。心是圆这一个境，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一关很重要，哦，就是你对佛像要记清楚，所以这个就变成跟记忆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正念，哦，去记忆你的正念意念力有多强呢？那这个影像它就会能够稳定，哦，清楚，哦，所以要先什么审视观察佛像，那休息时呢意念佛像，要把那个佛像的影像从内心升起，哦，那这个时候就靠的就是这个意念，哦，靠的是意念，嗯，所以让这个佛像在心上呢现起来。所以大家要记得修这一个观这一个所缘啊，不是去观这一个眼睛睁开去看它，是你眼睛闭起来之后的那一个所缘境的影像，哦，我们要圆的是这一个，哦，好，那修念佛是这样子，哦，这个意念就是就前面正念的那一个的一个内涵，哦，嗯，你若意念不起来呢，你就没办法去圆它，你若想东想西，所以你要去意念那个佛像，哦，嗯，好，这个是关于修念佛。那如果修不净的呢？修不净，台湾可能比较不容易了哈，哦。在印度很容易，你随时会看到尸体，在恒河啊，哦，那边看到尸体，或是到坟墓总监，哦，古代，啊，现在我不知道，哦，就是要去取这一个尸体的这一种这个。不净相，哦，比如青淤啦、浓烂等等，哦，一样就是你要去取这个审视观察，哦，审视观察之后呢，回到自己的一个这个静坐的地方，然后把刚刚所取的相呢在内心升起，哦，所以通常都要不断的去练习，就是在我们在取相的时候还没有回去之前，取完像眼睛闭起来看看这个影像能不能升得起来，哦，然后升不起来再打开眼睛再看，哦，看完要审视观察，哦，审视观察就是每一个细节你都要记起来，然后眼睛闭起来看那个影像能够升起、哦，若这一个测试了几次之后呢，影像都能够很稳定的能够出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去，哦，你已经取好相了嘛，哦，回去再把刚刚那个相让在这个心上现起，哦，要不然你还没取好回去一静坐，嗯 ，nothing， 再回去，哦，这是可以锻炼身体也不错，但是浪费时间，所以他们通常呢，他们一定要在那边测试。确实影像能够升起的时候他们才回去，哦，那要花一段时间、嗯，所以在导师这一段呢，哦，就是取青淤浓烂不净相，然后后面其实，哦，也有一句话啦，哦，是导师 就没有继续讲，哦，就是使这一个不净相在心上现起，一样的，哦，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因为前面讲过，所以导师后面这边就不讲了，哦，好，那这个我们就用这一种方括号表示补字，哦，好， 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先到这边，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谈这一段，好，这个正念很重要，好，希望大家能够反复的去思维，好，下课十分钟。